关于美伊战争，我们不是军事专家，也不是中东问题学者，但我们一直在跟踪这场战争，从开打第一天起就没停过。今天想跟大家认真捋一遍，这场战争到底打到哪一步了，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因为过去48小时里出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场现状，这对我们理解这些信号非常重要。截至4月1日，伊朗这边的军事行动规模似乎在扩大。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4月1日发射的导弹数量比前两天明显增加，大约是前两天单日规模的两倍，打击范围覆盖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拉克北部以及地区内多个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已对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多轮打击。革命卫队公布的打击目标包括海湾地区的部分美方雷达设施，一艘属于以色列的油轮，若干军事设施，以及部署在印度洋北部的美军林肯号航母编队。一方还对林肯号编队发射了自杀式无人机，并称该编队已从原部署位置撤离。当然，以色列这边也没有干等着。就在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的同时，以色列军方宣布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最新一轮的主要目标是德黑兰市中心数十处隶属于伊朗政府的基础设施。而过去一天里，以色列又轰炸了200多个目标，主要是军工设施，也包括钢铁厂、气象站这类和军事有间接关联的目标。很明显，以色列要在正式停火之前，尽可能多地削弱伊朗的战争潜力。与此同时，美军还在持续向中东增兵。第三艘航母乔治号已从诺福克出发，正在赶来的路上，预计抵达还需数周时间，这将使美军在中东的航母数量达到三艘。陆军第82空降师士兵已开始抵达或正在部署中，包括师部和后勤。美军陆战队约5000名士兵已抵达或即将抵达，这使得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大约5.3万人。有人说增兵是停火谈判的武力威慑，也有人说美军是在为地面作战做准备。两种可能都存在，但我们觉得打地面战争的概率依然偏低，成本太高，收益不确定，不像川普的风格。好，战场现状就是这样，烈度没有降低，双方都没停手。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场外局势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48小时里出现了几个重要信号。第一个信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放歌。近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哈佛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战争这件事儿不会改变货币政策的决定方向。这句话的含义很重要。市场一直以来最担心的风险之一是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飙升，进而推高通胀，逼迫美联储重新加息。鲍威尔这番话相当于直接压低了短期加息的预期，而且考虑到鲍威尔将在五月卸任主席，未来几个月政策彻底转向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这一表态进一步稳定了市场预期。第二个信号，川普放出撤军风声。消息说川普在考虑单方面撤出战争，而且是在不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会不会继续被封锁的情况下。这个消息如果属实，意义非常大，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方一直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作为核心诉求，甚至把重开海峡列为停火谈判的前提条件。如果川普真的愿意在这一点上松口，说明他对战争继续下去的耐心正在减少。当然，有关川普的烟雾弹放的次数太多了，这个消息需要继续观察。第三个信号，伊朗总统的表态。这是过去48小时里最重要的一个信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话时表示，伊朗不打算升级冲突，愿意结束战争，但需要美国和以色列提供不再侵略的可靠保证。就是这句话直接引爆了全球金融市场。当日纳斯达克大涨 3.8%， 标普500上涨 2.9%， 韩国股市大涨 9%， 日经涨 5%， 恒生涨 2%。 全球资本市场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战争最坏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伊朗外长也同步表态说，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只是在进行信息交换。伊朗外长用的这个措辞很有意思，外交上的信息交换和谈判在正式层面有区别，但实质上已经是在摸底对方的底线了。此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已指示副总统万斯私下向伊朗方面传达信息，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等特定要求得到满足，他对停火持开放态度。 但报道说，万斯传达的是强硬的信息，说川普不耐烦了，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伊朗基础设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打击压力。私下传话，外长表态，总统通话，这是典型的战前停火，谈判前的试探动作。接下来我们再从美伊两方的角度来看，伊朗这边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个人值得单独说说。很多人可能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太了解，觉得他既然是伊朗总统，那说话肯定代表伊朗最高意志，这个判断在其他国家成立，在伊朗不成立。伊朗的权力结构是双轨制的，最高领袖掌握军队、外交和政策的最终决定权，总统主要管经济和民生。佩泽西奇扬是2024年以 53.6% 的得票率当选的，他当时击败的是强硬派候选人，他本人是伊朗国内温和派、改革派的代表，不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自己人，权力因此被严格限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佩泽西奇扬的表态能代表伊朗的实际决策吗？我们的判断是能代表，但有限度。他这番表态大概率是经过伊朗核心高层授意的，否则他不敢这么说。但授意的表态和真正准备停火中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伊朗真正的决策权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手里，在革命卫队手里。而恰恰是在佩泽西奇扬释放和平信号的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重申会继续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革命卫队表示，海峡局势处于其完全掌控之下，海峡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的表演性举动而向敌对方开放。这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画面，伊朗总统说愿意结束战争，最高领袖办公室说继续封锁海峡，革命卫队说一切尽在掌控。虽然不断向外部释放这种矛盾状态，但伊朗内部未必一定就是矛盾的，也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分工，用温和派的嘴巴试探对方底线，用强硬派的行动维持谈判筹码，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外交博弈策略。而且无论怎么样，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一只嘴巴在说愿意结束战争，不确定性就没有继续上升，市场就会开始重新定价。再看美国这边，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刚刚向美国请求停火，但只有当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美方才会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立刻回应，说川普的这个说法纯属子虚乌有的假消息，到底谁在撒谎，可能两边都有水分。川普把伊朗请求停火这件事公开说出来，无论真假，本身就是一种外交施压动作，他在告诉全世界是伊朗先软了，是伊朗在求和，这样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更强。而伊朗无论如何都必须否认，否则在国内政治上无法交代。所以这段对话的真正关键不是谁说谎，而是谈判的帷幕已经拉开。从美国已知的核心诉求来看，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二是伊朗核问题的处置。美国自身经济对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度其实很低，不到 2%， 以色列更是接近于零。所以美国坚持要求开放海峡，并非出于自身经济需要，而是战略层面的考量。控制住这条全球石油咽喉，就控制住了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定价权，这是石油美元的核心逻辑，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可能轻易放弃。但问题在于，伊朗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手里最大的一张牌，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最有价值的谈判筹码。所以目前的谈判本质上是在讨论伊朗开放海峡，美国给什么？伊朗要的是不再侵略的可靠保证。这个要求听起来合理，但实际上极难兑现。怎么保证？谁能担保？所以谈判不会那么顺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路径。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最后都是用模糊语言达成了一个大家都能说自己赢的协议，然后各回各家。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2到4周内实现停火的概率还是有的，而且不低。支持这个判断的理由有几个。其一，双方都有停火的内在需求。伊朗这边战争持续下去，对伊朗的基础设施损耗极大，以色列每天还在轰炸，革命卫队的军工体系正在被逐步削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本人至今未公开露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解释是暂时形势下推迟露面，但这本身就说明伊朗高层每天都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美国这边，川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 36%， 创历史新低。战争打得越久，国内反对声音就越大， 而且美国的战略目标削弱伊朗的核能力与军事能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这时候体面收场对川普的政治叙事最有利。其二，谈判渠道已经打开，万斯私下传话，伊朗外长信息交换，欧盟居中斡旋，这些都说明双方之间已经有了沟通渠道。没有渠道的时候，谈判无从谈起，有了渠道，剩下的是时间和条件。其三，市场已经开始定价停火预期，油价在伊朗总统表态后从$106大跳水到$98，虽然晚些时候反弹回了$100以上，但跳水本身说明市场多数人认为停火概率在上升。当然，有停火概率也有战争继续甚至升级的风险，这个风险大概不到三成。第一个风险，川普可能一直在放烟雾弹，我们并不能排除川普对外释放停火信号实际上是为了掩护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比如派地面部队占领岛屿，控制海峡，去确认伊朗核设施是否已被彻底摧毁。美国第三艘航母正在赶来，第82空降师已经逐步就位，海军陆战队数千人已经抵达，这些兵力部署如果纯粹是为了谈判威慑，阵仗未免有点大。第二个风险，谈判破裂，战争再次升级，双方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可能会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以增加筹码。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和的模式在历史上很常见，但也容易因为某一次行动失控而导致局面彻底破裂。第三个风险，伊朗内部并不统一或者完全分裂，佩泽西齐扬代表温和派，但实际军事决策权在革命卫队手里，如果革命卫队认为停火条件不够好，完全可以继续打，而总统管不了。好，说完战争，再说说市场。虽然战争还没结束，局势还在动态变化，但最坏的不确定性，例如战争会不会无限升级，会不会引发全球能源危机，美联储会不会因通胀压力重新加息，这些最核心的担忧正在被一条条的消息慢慢消解。市场对这场战争的定价已经逐渐从极端风险向可控风险转变，也许接下来的一两周局势还是会继续波动，战争可能还会有新一轮交火，谈判可能会有反复，川普可能会发出让人迷惑的帖子，伊朗可能会再次宣布绝不妥协，这些都是正常的。但从市场角度看，关于这场战争不确定性的峰值应该已经过去了。那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最危险的操作是在恐慌情绪中清仓，也意味着现在最冲动的操作是因为一天的大涨就全仓买入。理性的做法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仍然偏高的阶段保持仓位的均衡，继续观察，等待更多确认信号出现，然后循序渐进的调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最终都会过去，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好了，而是因为市场已经消化了这个风险，准备开始定价下一个问题。